各位贵宾，欢迎搭乘朝日航空 AN007 高雄飞往中正寺。本航班由空服员 Angela 以及导游 Masa 为大家服务。为了大家的舒适及安全，请将音量调到适中，以免耳膜炸裂。请系紧安全带，竖直椅背，飞机即将起飞。我是 Angela，
我是 Masa，
我是 Angela，
我是 Masa。
今天我们要来聊东北。
东北啊？
对，哎呦，因为最近蛮冷的，就想到
真的很冷，寒流来了。
我记得我去东北的时候是去山形县，那边是不是有个藏王？
你们去东北的藏王？但我那边赏雪，特别是藏王树冰很出名、啊。我有时候带团也会带到那边，冬天的时候。
哦，就特别去看树冰吗？
就是特别去赏雪的行程、啊、因为通常我们这种带团去玩雪，你说去滑雪之类的很少，因为你们是去滑雪
哦。
哦，那你们应该是那种就是正规的滑雪，拿着两根杆子这样子。
我是一个板子。
哎、欸，我们带团也是那种一个像是塑胶板嘛，然后从滑坡上面滑下来。
对，就是 snowboard，
比较安全的，比较安全的。
我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安全的、因为那时候教练就说你要学哪一个，因为 ski 就是两根的那种、那种比较好学，然后很好上手。那另外一个是绑脚的，然后站在一个板子上。
哦，
对，我就说我就是要学那个。
那个比较难吧？
对，因为冲着他说比较难，我就觉得我要学给你看。
你就很喜欢挑战比较困难的。
我喜欢，就是第一天摔的狗吃屎。
然后我们跟团的话，就是给你一个小块的塑胶板，然后让你坡在上面，然后从缓坡上面滑下来。
哦，我有看过，很像就是像拉雪橇那种塑胶板。
对，就是那种雪橇板。为什么？因为我们带团安全为上
啊、对，
安全至上。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就受伤之后，我们的团是没办法进行下去。
因为刚好也没有真正的教练。
对，所以像你们那种，就是要专程去参加滑雪团、是真的去滑雪的。那一般跟团旅游的话，就是玩雪。
那除了玩雪，东北还可以玩什么？
东北的行程其实大部分旅行团都是在秋天或冬天去的了。
哦，
因为秋天有那个嘛，很漂亮的日本的秋天要看什么枫叶。
哦，枫叶吗？
对，枫叶变红了嘛，然后就是去赏枫、然后到冬天就会下雪。下雪你就可以去赏雪，然后也有可以去玩狐狸。
玩狐狸
不是玩狐玩，就是说去跟狐狸近距离接触、狐狸
、
之类的啦。所以其实东北地区大部分都是秋天冬天比较多会卖这个行程，那春天夏天就比较少。
感觉东北是一个比较没那么热门的景点。
所
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讲这些冷门的知识。
哇，我们就来讲一些比较冷门的，正好跟天气一样，也是蛮冷的，
跟你现在讲话一样冷的。
我讲话本来就很冷，所以不需要开冷气。
那刚好可以讲一下东北的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
其实东北有一个景色是日本自古以来就非常脍炙人口的景点。日本过去有所谓的三大景，日本三景。那这三景分别是京都的一个叫天桥立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说你站在一个小山丘上，然后倒着看，倒立的去看景色，会看起来哇，那种连接在岛跟陆地之间的那块沙洲好像龙的形状。
哇，那你要会倒立，还要倒立在小山丘上
面。不用担心，你只要两脚打开，然后把头往下弯，从、
okay.
你的两脚之间倒着去看，你就看到哇，那个沙洲就像回龙在天一样。
哦、
那个叫做天桥立，京都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很出名的，就是海上鸟居的广岛县的岩岛神社。
哦，
它就是那很大的鸟居，然后矗立在海面上、然后看起来就非常的神圣，然后很神秘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一下，就是东北的松岛。
松岛
不是菜菜子那个松岛，是松岛，就是松岛。
OK，
好，就松树的松，岛屿的岛、因为那个地方的地质啊是比较多那种岩礁地质、然后因为一些板块运动啦、
对，
然后导致于海面上隆起大大小小不同的 那种礁石的岛屿、啊嗯、然后有大有小，然后上面长满了松树、
嗯
啊、那种黑松啊，所以那种蓝天白云，然后岩礁的群岛，然后还有翠绿的那些松树，
嗯，
展现出来的一个色调啦，跟那种情景就很有日本风味，所以被称为是日本山景
哦、
嗯，那你知道松岛这个地方有一个人曾经来这边去赞叹他，
赞叹他谁呀、啊？
这个人哦，是日本很出名的一个诗人
哦，
哎、欸，他叫做松尾芭蕉。
松尾芭蕉，
嗯，松尾松也是对，一样是松树的松，尾、嗯、尾巴的尾，芭蕉就是那种芭蕉扇的芭蕉、
哦，
可以吃的那个芭蕉，哎、嗯欸，对啊，松尾芭蕉。那他特别是日本的那种俳句诗人，
哦，像我们以前的唐诗人，唐诗人，
他
是俳句的，
李白、杜牧那一类的。嗯、那他只是他不是七言绝句那一类的，他是日本的诗词的一种叫俳句，
嗯，
就是分上中下三句，然后五个字、七个字、五个字，
嗯，
哦，这样子的一个作诗的方法，
嗯、
欸，那就很像那个嘛。
啊，樱桃小丸子的爷爷，
就是那个有账有账，每次被吐槽之后，他心里就会
很多小剧场，
内、欸、心小剧场就开始引起他自己内心的排剧，
嗯，
有账心灵排剧啊，就是那个排剧啊。
五七五，他说了什么？
就是上中下句，然后他看到松岛美不胜收，哇、哦，让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所以他就当场就引的说、嗯、第一句，
嗯，
松岛呀。
哦，松岛怎么了？
第二句，啊，松岛呀。
嗯。
第三句，松岛呀。
等一下，你不是翻成中文了吗？这三句哪里有不一样啊？
这三句都是在讲松岛啊，但是就是讲松岛、okay. 啊，松岛啊，松岛。
心情。
心情，因为每到他已经不知道用什么句文字去形容，所以只能够不断的连呼松岛三字。人家说重要的事情。你要讲三
次
嘛，所以中岛很重要，就讲三次松岛，就这样来的、啊。你
原来是从松岛这边来的。
对啊，就是这样子。哦，松岛，松岛，松岛，你看它多重要了。
嗯
嗯，那东北那边有一个世界遗产。
嗯
嗯，那这个世界遗产呢，可以说是东北的行程一定会排进去的。哎，它叫做那个中尊寺。
中尊寺，
哎、欸，中是就中间的中，
嗯，
尊是尊敬的尊，啊，寺就是寺庙寺嘛，
嗯，
对啊，中尊寺这个地方可以说东本的行程一定会排，因为它在2013年被列入是
世界
文化遗产、
嗯，
那里面也有一个是日本政府指定的国宝，叫做金色堂，那正如其名，它真的是
金色的，
金色的，被涂满了金漆啦、啊，然后贴满了金箔，所以你去到那边就是觉得哇，金碧辉煌，
对，
整个非常的炫目哇，漂亮的地方，
看起来很高贵。
对，那
中尊寺很大吗？还是就只有一个寺庙？
它其实说大不大了，但说小好像也没那么小、嗯。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山丘上嘛，在一个小山丘上。
嗯、
那这个山丘的中间有一条路。就是一路从山脚通到山顶那边、嗯，那沿路你这样走上来，两旁就有各种的寺庙佛堂，大大小小，其中最大一间就是中尊寺。
嗯，
在往上走的方向，左右两边大小不同的佛堂，然后你走到尽头，
嗯，
欸、左手边就有一个是往金色堂的入口，但是它要另外购票。嗯，
另外付钱吗？
他要另外付钱，因为他是国宝。你去看国宝，
可是我不就在外面不付钱也可以看得到？
不行，拍谁？如果这样就让你看得到的话，他何必跟你收钱呢？他为了保护金色堂本身的一个架构，他其实外面还包覆了一层水泥建筑物，
所以我连偷看都没有办法。
拍谁？如果你可以偷看到，他干嘛收钱？你在外面垫高脚尖就可以看了、啊。
嗯，
他把它包覆起来是为了保护它不受风雨的侵袭、
哦嗯。
所以你另外进去的话要700，我现在好像已经涨价成800日币了。
不便宜哦。
对啊，就是一碗拉面的价格。
这样听起来又好像没有很贵。
一碗拉面的价格让你看国宝眼、嗯，
嗯，
其实我觉得不太便宜，因为拉面我可以吃一顿很饱，但是国宝看一眼，
你这就是务实的人呐、
啊。嗯，好了，我觉得
一点都不浪漫。
我觉得拿拉面来比喻国宝，好像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确实。
不过呢，就是你好了，付了这个钱之后进去到里面，然后
参拜一下，
欸、就是进到他那个建筑物里面，然后就会看到，哦，他用玻璃隔窗隔起来。
哦，所以他不是真的可以拿香拜的。
开始他不是可以让你进去说，哦，这够笨呢，然后让你到处摸，不是这种你。可以进观，但是你不可以亵玩，你不能踏到里面去。
进观听起来好像进棺材，
不是？这个其实也是跟棺材有点关系，没关系，这个我们当做个梗，等一下再讲。
哦，小秘密。
哎、欸，对，这个金色堂的小秘密，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他就是进去之后，然后你就跟着指示方向走嘛，然后就会走到建筑物里面、嗯，然后就发现有一个被玻璃包围起来的一个佛堂，
嗯、
然后是贴满了金箔，上了金漆。然后里面还有佛像、观音像等等的、嗯，就整个都是除了屋顶是木头之外，其他建筑物都是金的。然后就这样看了三五分钟吧，然后慢慢的走出去，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然后就
五分钟，
800块一碗拉面，
因为拉面也吃五分钟差不多了啦。
拉面我可以吃久一点。
大家走完金色堂还有什么？
你走出去
那个地区有什么景点？
走出去之后，你会发现到有一个老人的像拄着拐杖。
他谁啊？
那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松岛啊，那个
松尾芭蕉吗？
日本松尾芭，日本的伟大的日本很有名的一个
诗
人，俳句诗人松尾芭蕉。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那里？
他因为他在中晚年时期，他就曾经去东北徒步旅游。他等于说是特地靠着两只脚，然后不断的在东北游走，然后东北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啊、寺庙啦、啊，然后山啊、河啊，他都徒步走到过。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首诗。
这感觉很像我们的部落客。
哦，
对，
对， 对， 对，
每到一个景点就分享一下这边。
他就是日本江户时代的
部落
旅游部落客，对，旅游部落客就是
他徒步走路，
徒步走，只是我们部落客是打网志、写脸书、IG 更新，
人家
他是写排句，
写
排句来当做是那种旅游介绍。
那他有出成一本书吗？还是他不然他去哪里发表？
哦，后来他的这些创作，就是整个东北地区的这些排句的诗集啊，就做成一个诗集，叫做《奥之西道》。
哦，还真的有一本书。
嗯，他那个奥是奥妙的奥。
嗯，
那奥这个字其实在古代日本就是东北地方的一个简称呢、啊，简称奥。
哦，然后之细道是细小的细，
细小的细，然后道路的道，就是说他、
东北的各种道路他去过的地方，
他走路两只脚走出来的路啊。
那你们会不会有一个就是旅行团专门在走奥之细道这些景点？
其实可以的话，我个人是自己是蛮想慢慢看，但是我想这个行程恐怕我可以走，客人会先吃不消吧。就算是用车子去载的话，可能也要10天、14天这样子。那以前那个前总统李增辉、就是已故的前总统李增辉，
他有走过，
他很想去，但是他生前有说他很向往松尾芭蕉、奥之西道去过这些地方。那后来好像日本那边有协助他去，后来他有达成这个心愿，有去到了。
很棒哎、欸！其实这样徒步环东北，我觉得我也很喜欢这种乡间小路。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徒步，就是他已经是那种七八十岁的长辈了。
对啊，我是说奥之西道的松尾芭蕉。
哦、对， 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去代产，就变成松尾芭蕉了。
松尾芭蕉。
那除了松尾芭蕉的像，
嗯，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金色堂，还有中尊寺，
嗯，
这边的景点就这些了嘛。
其实到了中尊寺，我在车上都会介绍一下中尊寺的背景嘛，不然你说寺庙，其实日本到处都有寺
啊，
哎，那一定要讲一下它的背景故事嘛。那当初盖中尊寺这个人呢，哦，是当时东北的霸主，
哦，扛把子。
哎，但是他这个扛把子的名字是得来不易啊，他可以算是经历了两次的家破人亡，甚至干枯狼，非常辛苦才得到的地位。他的名字叫做藤原清衡，
嗯，
藤是草字旁藤蔓的藤，
对，
原就草原的原。 然后清就是三点水的清嘛，横就是平衡的横。诶、嗯，富吉瓦拉诺基奥基拉，藤原清衡。那好，顺便秀一下日文。
想说 日文是怎么回事？
我是日文导游，我不秀一下来唬一下客人嘛？
有、欸，我真的有睁大眼睛。
突然吓到了、欸，本来快要合上眼睛
了，
怎么突然冒出个日文？对，那他就是统一了东北的霸主，东北地区，然后。又盖了中尊寺的人，那我来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啊。其实他从小了、他的爸爸，
对，
就是
藤原霸
，我们简称藤原霸。藤原霸当时东北地方啊，哦、有两大派系、一个叫做安倍，就是那个、
安倍晋三，
对，就是安倍晋三，安倍一派是安倍，然后一派是清源，嗯，清源。不是卖云雕的那清源哦，
你说芋圆的？
不是，虽然我觉得芋圆我也很想吃吃看的、啊，但是他们家不卖芋圆。
Okay.
总之，东北就是这两大派、啊，安倍跟清源。然后当时安倍这一派呢，不想缴税金给中央朝廷，就是不想缴税金给京都，那两边就起了争执了。那然后藤原霸呢，他又娶了安倍家的女儿。跟结为姻亲嘛，然后藤原霸就被夹在中央朝廷，就是他的公司官职、然后跟他的私情，就是他老婆那边，
他们家不缴税金，
哎呀、那他夹在中间两难，左右进退两难的时候怎么办？他最后选择私情，他决定暂时在安倍这里、然后就跟着安倍一起反中央朝廷，可是被中央朝廷派来的军队给镇压杀掉了。所以就从小，我们的故事的主角藤原清衡就这样丧父了、就一次家破人亡。那个时候呢，藤原清衡才六岁而已，而且
六岁、已经算是懂事了，
已经算是懂事了、因为也已经会讲话，也会识字了嘛。那个时候中央朝廷呢，他是联合了东北另外一派势力清源，一起把安倍给灭掉了。
哇！
他的妈妈呢？
你不缴税啊！你不缴税，我砍你头！
不缴税就砍头啊！就这么简单嘛。那他的妈妈就安倍这边的女儿、就为了要保留住血脉，所以只好委屈自己下嫁给清源、就是下嫁到杀父仇人那边了。你看，爸爸被你杀了就已经很难容忍了，居然还要忍辱偷生的当你的养子过继到那边。
我做老婆的才是觉得莫名其妙吧、我老公被你杀，
我
要
嫁
给
你，但是你为了要保住老公的血脉，那个时候就是、
女人好伟大，
只能忍辱偷生、委曲求全。那藤原清衡就过继到清源家、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是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叫清源清衡，过继到那边做养子、
直接姓氏就改了，
直接，因为你总不能还用自己之前老爸的姓、
对。
然后清源家呢又有一个本来就已经有一个长男在那边了，所以就多了一个清源哥哥、清源兄、清源兄、那跟自己当然是没有任何血脉的。
对、
那事情更复杂的是藤原妈嫁到清源那边又生了一个小孩、就是、
他们的血脉融合了、
就叫清源帝好了，
好，
清源帝、等于说跟自己跟我们主角藤原清衡是同一个妈妈、但是不同爸爸，
对，
生下来的异父同母、但是算是有半个血缘关系，可是这样子的关系不觉得很复杂吗？就是三兄弟里面有一个是跟自己完全没有血脉的、然后有一个是跟自己
同个妈妈，
异父同母的弟弟、然后这三兄弟当然感情就
不怎么好吧、
不怎么好，所以他算是被夹在中间嘛、然后就这样子很难过的长大了、对，那长大了之后呢、这剧情就很像民事八点档一样、就出现了那种分家产啊，然后就四分五裂局。那我们故事的主角、这个清源清衡、那个时候叫清源清衡，他的立场算是最薄弱的，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清源的血脉啊、
对，
所以在分家产的时候呢，他就被他的兄弟给暗算了。
对啊，你又不是我们家、为什么你可以分一份、
那一个是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清源哥、一个是他有一半血缘的同一个妈妈生的清源弟，然后你知道你猜是哪一个把他给抄家灭族的吗？
一定是清源哥啊，因为他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而且他大哥，我还不拿多吗？
错了，其实是跟他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亲缘弟。你没有想到跟自己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亲生弟弟，结果居然是下手最狠毒的。趁他人不在，正好去全联买个蛋什么之类的，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哇，怎么家里一片血海了？为什么我老婆小孩都死了？
一部漫画好像，我出去卖炭回来，家里全部都死了。
对，我某个好像卖炭，然后后来成为杀鬼队的人的漫画很像嘛。这个漫画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了。
原来日本的剧情都是这样演的，
都是这样子，这样子主角才有剧情性嘛，才有这种故事性。
那这样子他产生了第二次的家破人亡。
第二次家破人亡，你看
这一生很痛苦
哎。对啊，然后小时候爸爸就这样丧父，被卷入战事掉，然后长大有了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家庭、老婆、小孩，结果又卷入了争家产的纷争里面，也是一片血海。后来他就是去找一个靠山去帮他报仇。那这个靠山是谁？就是当时东日本最强的武士团源家。武士团源氏，
那我们姑且就先叫他源清标好了。
没错，就是关东地区的扛把子，暂且叫源清标。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了。总之就是整个关东地区源家武士团的首领嘛。那后来这个清源兄病死了嘛，然后跟他把他给抄家灭族的清源弟也被元清标给镇压平定了、那整个东北就这样都平定了。
那东北势力现在变谁啊？
没有啊，东北势力清源家就剩他一个人了。
哦，所以变成、
所以就落到他的手上了。就是整个东北，然后他就终于可以回归到他原本的根，寻回他的根，他就把清源又改回他原本的姓藤原，那就叫藤原清衡。创造了100年繁华岁月的东北藤原家，第一代，
就是他，
就是他，
藤原清衡，
藤原清衡，就是他。那当时他把东北地区打理的非常的繁华，有声有色，因为东北地区其实当那个时候是仅次于京都的都市，那个时候叫做平泉，平安的平，泉是泉水的泉，平泉，那个时候他所经营的东北都市平泉可以说是仅次于京都的城市，所以又有东北小京都之称。
好酷哦。
然后为了要，因为你看他从小到大经过那么多苦难，然后死了那么多亲朋好友家人、还有他的手下啦，然后为了要悼念这些人的灵魂，然后也是为了要祈祷天下太平了，所以就盖了一间寺庙，
社会贡献就对了。
对对，然后就是现在的中尊寺。我们刚刚聊了中尊寺，还有那个金色堂嘛，就是金光闪闪的金色堂。
干嘛？刚刚说有秘密，现在要公布答案了吗？
这个金色堂其实底下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黄金，
可以说是跟黄金一样很有文史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
矿类的吗？
以前东北的确是产矿。所以才那么繁华。不过呢，其实底下埋的呢是藤原家世代的遗骨
啊，
就是没错，他们家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死后都被葬在那个金色堂的那些佛像的底下，那些佛坛底下。
我花800块进去5分钟，
你鬼蒙
去看他们的遗像，
不会让你看到啦。而且厉害的是什么？厉害，他们被做成木乃伊了。
这技术也太厉害。
对啊，你没办法想象那个时候人居然有做成木乃伊的技术。
所以里面有4具，
有3具加一颗头。
Oh my god！ 为什么只剩一颗头？
因为这个藤原家的第四代，后来就是招惹到源家的扛把子，就是源清标的后代。招惹到他之后呢，所以就被出兵给灭了。然后他当然也就被砍头了，所以只剩下一颗头。
我觉得就是藤原家有点崎岖。
为什么？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靠着源家，去成为东北扛把子。
对，
就到第四代又因为源家，
对，真的是成也源家。
拜爷袁 家，
你看这个袁家武士多厉害、
那他其实袁家还蛮有慈悲心的，留一颗头葬在金色堂下面。
留一颗头， 不过其实说真的，那个头也不是那么完整，就是了，因为据说为了要就是杀鸡儆猴，那个头好像还被钉了钉子什么之类的，就是小手失踪。但是幸运的是，那个头放在桶子里面嘛，然后桶子里面还放很多的莲花。
哦，为什么要放莲花？
因为莲花是那种如来呀、观音的那种坐
啊、西方坐骑。
哎，对对对，然后希望他的头可以乘着这些莲花的种子飞往西方极乐世界。就算人没办法去，至少头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那个桶子里面就塞了很多那种莲花种子。
莲花种子，
对对对。那可是有趣的是什么？现代人的科学家把这些种子再去做研究，发现这种子还活着，他就把这些莲花的种子呢，就是再生，然后就种在中尊寺里面的莲花池里面。
中尊寺莲花池是头脑开花的花，
所以中尊寺的莲花池那些莲花开得很漂亮的，其实都是常年以来陪伴着那种第四代的头颅长大的莲花。
我到底去寺庙拜佛还是寺庙参观？
对，你可以顺便去景仰，去祖先一下。对对对对对，那种东北藤原家四代，顺便去给他瞻仰一下嘛。
你有带团过去那边吗？
有，但是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跟团队讲，绝对不会。因为我讲了之后大概没有人会想进去。
我现在就没有想要继续听的感觉。
啊，你又不是实际上看到那个他们的遗骨。
各位贵宾，我们即将降落。在这趟旅程的最后，根据朝日航空的规定，我们要教你绝对派不上用场，但你知道会很酷的旅游单字。今日的单字是松岛。
松岛在日语里就是Matsushima。
Matsushima。
Matsushima。那我们故事中的牌具诗人松尾芭蕉到了松岛之后，然后当场就赢了跟松岛有关的牌具。那他那个时候赢的牌具呢，就是上中下句嘛。第一句五个字，第二句七个字，第三句五个字。所以他那个时候吟诗的内容，第一句就是Matsushima呀。
松岛啊，
啊，马自西玛雅，
啊，松岛啊，
马自西玛雅，
松岛，
恭喜你，已经变成了松尾芭蕉。你只要会这一句，这一句马自西玛，你就可以成为
排剧了耶，
松尾芭蕉的后代，
排剧小天后，
对，
好像不错呢。如果喜欢我们，可以订阅、分享。有什么想要了解日本任何话题，可以留下你的五星评论。空服员 Angela 以及
导游 Masa，
感谢您的搭乘，下次再见。